美国总统拜登3月20号签署了国会两党议员一致通过的2023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法，并且表示行政当局将尽可能解密以及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讯息，包括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关联。另一方面，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预告将会公布一份新冠大流行起源的调查报告。魯比奧在聲明當中說，他指稱中國共產黨試圖掩瞞所有相關的訊息。他說這份報告發現並且將公佈之前不為人知或者被美國政府忽視的證據。針對美國在新冠溯源問題上最新立法的行動，北京作出了激烈的反應。3月21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環球時報》記者提問時候，隻字不提武漢病毒研究所，因此並未明確否認該所和新起官員在關聯的講法。他仍然將矛頭指向美國，並且將國際社會溯源追責的努力淡化為是溯源科學研究。汪文斌說，当前全球溯源科学研究是受阻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政治化操弄。他还表示，美国有关法案涉华内容严重歪曲事实，炮制虚假信息，在未有任何证据的情况底下炒作。实验室泄漏论对中国进行了抹黑攻击，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这位发言人指责美国到目前为止在溯源问题上面未有采取任何负责任的举措，从来未有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组到美国开展溯源合作，从来未有提供任何早期的数据，对国际社会关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化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实物理的实验室以及是世界各地军事生物基地的关切视而不见，充而不闻。他说，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政治操弄溯源问题，立即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合理的关切，主动同世卫组织分享自己本身国家早期疑似病例的数据，公开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以及是在世界各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情况，给予世界人民一个交代。内容寻味的就是，恰如中共当局以及是官媒极不情愿承认武汉是这场大流行首发地的一样，这位声称反对炒作实验室泄漏论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暗示，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可疑，他是绝口不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属下的国家过敏以及是传染病研究所曾经通过非盈利的第三方生态健康联盟捐赠研究经费给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专科研究的项目。这项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的领导，由而国家过敏也是传染病研究所当时的负责人，就是时任白宫应对新冠疫情顾问的安东尼佛提博士。过去十多年期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提供了370万美元给予生态健康联盟，这笔钱的当中有 59.9 万美元用于资助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蝙蝠病毒研究。早在2016年2月，美国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达萨克就是在一个关于新兴传染病以及下一次大流行病的论坛上面讨论了并且描述了中国同事进行蝙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情况。国际媒体曾经广泛报道武汉肺炎2020年新年前夕爆发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冠状病毒的负责人，人人称为是蝙蝠女侠的石正丽陷入了焦虑恐惧当中，说她好几次夜晚是未能够是合眼，反复地回想自己的每一项的研究，每一个的动作，不停地是自问病毒是不是从她的这个实验室是泄露。不过后来石正丽的态度明显转变，显得自信满满。2020年的2月2号，这位的病毒生物学家在他的个人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文说，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予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 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同实验室是无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且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有网友认为，不需要用证据以及逻辑来证明，他是用生命担保，不似科学家应有的态度。2020年7月，石正丽在书面回答美国科学杂志提问的时候表示，没有进行或者参与过发表的冠状病毒增强功能的实验。他同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所的所有员工以及学生都是零感染。2021年6月15号，纽约时报援引石正丽回复提问的电邮报道说，我的实验室从来未有做过或者合作过是让病毒毒性增强的实验。同年7月22号，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是对记者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的增益功能研究。这个同萨达克博士2016年介绍的中国同事进行蝙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情况大相径庭，引起了更多的舆论质疑。中文社交平台微信上面的热传的署名大沙牛的贴文指出，石正丽一开始气急败坏地要求质疑他的人是闭上臭嘴，三年当中又销声匿迹，仿佛是去了火星。那个贴文说，石正丽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意识形态为自己作盾牌，胡扯什么是美国政客出于政治的目的是攻击中国，又说他在2019年12月30号之前从未有接触过，亦都不知道什么是新冠病毒。武汉实验室从来未有新冠病毒的存在。事实上，他在这个之前的2018年就发表过有关成功改造新冠病毒的论文，甚至上电视演讲炫耀他所取得的这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一位在美国从事生物研究的华裔科学家对美国之音指出，现年58岁的石正丽已经有两三年无消息，在学界同行里面是很不正常。他说，我和在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教授关注了申请这个科研经费的情况，这个就是行业里面作病毒研究的申请方面的情况，就发现不理是北卡那个的病毒实验室还是石正丽的实验室，没有他们申请方面的任何一个，各类网上都能够查得到的，就没有他们申请方面的记录，这两个实验室都是这一行里面领头的，就是经常做这个非常有名的。现时对这个新冠这个的研究在学术界也是显学，这个基金非常之多，有很多人在这里做这项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按道理来讲，他们如果跟这个病毒溯源调查无关系，不可能在这几年不参与研究，这样这么多人研究，但是你看看石正丽好像就是没有看到有事一样，好像是没有听讲过任何他的消息，这个就是有问题。反正我这个的同学在他看上来再难解不过。现时在美国加州居住的高科技企业家迈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防疫是高度政治化，不尊重科学。他认为法契医生是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应该了解更多公众尚未知情的内情。迈克说，你总是要有一个源头，法契医生一定要给予人民一个解释，我相信他是有答案。在美国国会这个月较早时候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你知俄亥俄州的共和党是众议员乔丹以及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格林，指控佛契医生等人因为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功能增益研究而有意掩盖病毒的起源。武汉退休人员2月15号集体抗议大幅削减福利的医保改革之后没几耐，坚持追责当局掩盖疫情真相的武肺烂熟张海被湖北警察是跨省从深圳屋企里面是捉捕，至今下落不明，引发了人权活动人士群体的关注。2020年春节的期间，张海的父亲曾经参与中国核试验项目的退伍残疾军人张立发，在武汉爆发肺炎初期，由于受到当局的高发布的不会人传人的不实信息误导而感染了不治， 張海堅持起訴湖北以及是武漢地方政府追責，並且實名接受國際媒體的採訪，受到了當局各種的騷擾、恐嚇，他的微信、微博等社交帳號都遭到封禁。張海被關失聯數日之後，他的推特個人帳號已經是被消耗。張海較早之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披露，2021年世衛組織調查組到武漢開展病毒溯源調查的期間，當地的新冠死難者親屬追責群體的人都被嚴密看守限制出行，防止他們接觸參與溯源調查的外國專家。他說源頭的調查一直都在遮遮掩掩，沒有一個的說服力，一直在掩蓋這個疫情，同時對這些敢於發聲的人，他們一直在施加壓力。作為一個家屬，他們對我現時所使用的是陰謀的、上不到台面的這種東西，利用公權力來調查我、限制我。世衛組織近日宣布一些新的新冠病毒從嚴重的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的病例序列，以及是宏基因組数据可以在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数据倡议组织新冠病毒数据库短暂获取。这些数据和2020年的1月在中国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采集的样本是有关。随后来自几个国家的一些研究人员下载了这些数据之后没多久，访问是受到限制。据悉是为了允许中国疾控中心进一步更新数据。世界卫生组织说，在这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环境样本当中，发现了野生鹿、马来豪猪以及竹鼠等动物的 DNA。 3月17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提到了这一组的数据，他强调每一份同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相关的数据都是需要立即同国际社会共享。他说这些数据本来是可以亦都应该在三年前就分享出来，我们要继续呼吁中国在分享数据方面做到透明，同时开展必要的调查，并且公开相应的结果。 YouTube 的播主、自媒体的评论人大康在评论要求解密新冠病毒起源情报的立法和追责的行动的时候预言大戏开始，这个对于企图隐瞒真相的习近平以及是中共当局将会变成一个噩梦。追责这个的公案，这个线索会变成未来压垮中国的几根致命的稻草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